今天是学习《解深密经》第四天上午，我的老师韩景清老居士，这个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唯识的核心是三自性。”理解三自性的难点是分清楚遍计值跟依他起。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。你想学懂唯识，你核心是搞清楚三自性，就是这三种法有什么区别，它们什么关系，你把这个三自性搞清楚了，唯识你就主要思想就搞清楚了。这个三自性有一个理解难点，是分清楚什么是遍计值，什么是依他起。说这个那遍计值跟依他起跟圆成实好不好分啊？那个好分，为什么呀？遍计值跟这个依他起啊，都是有为法，都是会变化的。那个圆成实，那个真相真理啊，是永远不变的，是无为法。这个好分，你看它变不变，你就知道它是依他起还是圆成实。这个，所以呢，难点我们现在这个就是犯错误，都是在这个上边，就是分不清遍计值依他起。你比如说，有人说这不是梦，这就是真的。佛说了，这个遍计值是梦，是空，依他起是升起梦那个心，那是真的有。哎，可是现在人们说呢，面前就是真的有，那就是面前就是真实世界，我们都是见真实的。本来面前是梦，是吧？是那个遍计值，哎，他说那是依他起，所以就主要是你看现在人们都分不清。就说面前就是真实，那我们就不用修了，是吧？我们都见真实了，你还怎么修啊？你再修见虚妄去啊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是个难点。难点在哪儿？难点就在啊，那个遍计值的那个影像呢，跟那个心里的那个留下的记忆那个胶片的影像呢，它一样。难点在这儿，听明白？就是说。我们那个电影里头，就是说这个梦里头是什么呀？是六道轮回。这个留下的记忆呢，也是六道轮回。你看众生心里头，整天也是天人什么地狱，就是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留下的胶片。所以佛在说这个佛菩萨看众生心的时候，他也是看六道轮回的影像，只是他看的是真实存在的胶片。哎，凡夫呢看不见胶片，凡夫看的是什么呀？是电影屏幕上的影子。这个关系有点像那个，就是手机上，你比如说你在手机上直播啊，现在直播，你在手机上直播呢，手机上直播的那个手机上那个影像，跟我们现在这个法堂的这个影像，就是直接用眼睛看的影像是怎么样啊？一样的，哎。但是你外边的人手机上有我们吗？有这个法堂吗？没有。所以就这个容易混，就是傻人就拿着一个手机就认为手机里头有人有少林寺，哎，说谁会这么傻呀？现在凡夫全这么傻，就是把电影屏幕上的那个影像当成人了。我们现在这不是都是放出来新放出来的电影是吧？只不过是个立体电影。哎，我们就把这个立体电影里的人就当真了。哎，是我在想我在看，其实是谁在想谁在看啊？是自己的心在想心在看。哎，搞错这一点，先点这么一个重点啊，这样我们今天呢来这个复习一下。有的人老觉得这个好像复习那个耽误时间，绝对不是。这个因为什么？你在一句一句解读经文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你根本就不能把那个它总括的思想，它清晰的一个总的概念抽出来。每一句都好像听懂了，究竟这说了一个什么，没概念。这个非常重要，目的就是你听了每一句之后，最后说佛在这说了一个什么意思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哎，昨天讲的一切法相品，注意一切法的样子佛怎么看，佛不是说无数法给你一个一个讲，哎，那样讲不完。佛给你什么呀？把他的一个 叫属性，一个特点抽出来，结果一抽出来变得很简单了，一切法可以分三大类，所以一切法相品就是三自性品，三自相品，这是这个经理的理论上的核心。虽然你看很短，因为他就讲三个法是什么东西，这三个法的关系嘛，然后最后讲你怎么把这个梦消灭掉，怎么证到圆成实，话很少，但是这是整个唯识，也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核心。你那个我们学那个就是我们直接就说吧，这个摄大乘论的时候，摄大乘论是无着菩萨解说佛说的论大乘经，里头就有这个话，就是三自性是读懂一切佛经的钥匙。哎，我这是概括说啊。然后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里头也详细了解释了这句话。哎，就是不但是读懂一切诸佛密意的钥匙，这个密意的意思就是佛说了这句话，实际上它背后有很多还没说的话，潜台词。你懂了三自性，你不但能听懂佛说的这句话，而且佛还没说出来的话你都知道，这就叫密意。密意不是佛保密不说，而是他跟你说的时候不可能每次法会给你把所有的法都说一遍，是不是？他给你回答一个重点，尽量用少的话，但是这个后头有很多要这个详细说明的话，你听了佛这句话你就知道后边有哪些需要说明，哪些你就全懂全懂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世界上的法就三种，你把这三种关系搞清楚了，佛从来没说过第四种法。哎，你把这三种搞清楚了，佛说的所有法不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，所以你佛没说什么你都知道。弥勒说呀，不但你懂了三自性之后能读懂一切佛经，能知道一切佛说法的那个潜台词密意，而且所有菩萨解释佛经的那个论，他是什么意思，他没说出来的话你也全知道，就是一切经论都能读懂。当然除了那个颠倒佛说胡说八道的那个，那你读不懂，但是那个颠倒的人读得懂，是吧？因为他本身说的就是凡夫见，他就是不懂佛说。好，昨天说了啊，这个昨天学的一切法相品是这个理论的核心。现在我们总结一下，什么叫三自性？你看这个总结呀，就不用佛说的话了，就把它那个精华总结出来。现在总结什么叫三自性啊？实际上就存在三种法，第一种是梦中法，第二种是梦外边升起这个梦的心。梦中法是空，谁都知道，升起这个梦的心必须有，你没有这个东西，你说我梦里头做梦见个心，那个心去生梦啊，假的，它的根本不存在，生不出东西来，必须有一个真心存在，它能生梦。所以呢，实际上这两种法好理解吧，梦中法是空，升起这个梦的心是有，世间法就这两种已经说完了，多简单，三自性。说三自性啊，这不是两自性吗？哎，梦中法叫遍计所知性，是意识想出来的，哎，梦外法心是依他起性，是亮起来，是依种子里头藏的影像把它亮起来，哎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呢又留下记忆，熏成种子，依他起，种子是现行留下来的，现行是依种子生起来的，依他的他只有种子现行这两个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真实存在的因缘，就是种子跟现行，除了这两个什么都没有了。成唯识论里头就有这个明确的话，是不是？唯此这两个是因缘，其他都找不到。哎，你说你找着了你就是傻。好，两个法，梦中法是空，升起梦的心是有，这叫依他起。世界法已经完了，说完了 这个时候呢，就说这两性行不行？概括完了，但是呢，不行，为什么呀？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在做梦，我想醒，怎么醒啊？你得告诉我个方法。所以佛呢，又用语言给我们安立出来一个法，这个不是实际存在的法。你看实际存在的法就这两种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梦，一个做梦的心，就这两种。哎，佛在梦中为我们安立了一句话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念这个总持，念我佛法的这个咒，哎，念这个无上咒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，把梦消失掉，见到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心，所有的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个时候你就不会犯错误了，因为什么信息你都知道，哎，所以你怎么可能犯错误呢？哎，这个咒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凡夫现在这个世界是梦，是空，哎，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，很简单，就这么那个。所以我说这个很多所有的佛经，大乘佛经都是在说这句话，是吧？《大般若经》你去读。每一页都是在重复心经，每一页都是在重复金刚经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哎，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，都是在告诉你怎么行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找一个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个咒，就叫如梦观金刚经佛说的。哎，你说你要是这个想成佛，怎么成佛呀？哎，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应作如是观。哎，我们把这个事字呢具体化，应作如梦观，应作如幻观，是吧？反正你去自己做去。这样三字性的内容现在清楚了啊，就是三句话：梦中法是空，梦外能做梦的心是有。你老念梦中法是空，老做如梦观，梦就被中断了，哎，梦就做不起来了。你老要醒嘛，哎，梦就中断了，你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。然后说一个总结：三自性有几个自性，没几个自性。一开始我们要说三自性有两个自性，没一个自性。没哪个自性呢？没有遍计所知性，没有梦中法，这是永远不变的。哎，有哪个两个性呢？一个是能做梦的心，肯定是有。还要说有一个真理，永远不变，不管有人告诉你没人告诉你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这个真理啊，不生不灭，永远在，就是这个如梦观。哎，你待的是梦，这个真理是真实存在的，永远不变的。这样的话，三自性一开始我们说是有两性没一性，就是没有遍计所知性。有什么呢？有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。这个圆成实性就是这个真理，是吧？圆成实性就代表无为法，这是圆成实性的狭义定义。实际上圆成实性的真实定义，圆成实性本身是什么呀？什么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啊？就是你全部看到了所有真实存在的法，这才叫圆满成就真实性。你得见到真实本身，正到它本身，这才叫圆满成就真实性，是吧？真正的圆满成就真实性。说你见到那个真实境界是什么呀？不就是三界唯有心吗？所以你见到依他起，这才算见到正到了真实本身。那个狭义定义说圆成实性就是遍计所知性永无有性，哎，梦是空，这句话呀，它也叫正圆成实性，但是它正的是一个遮权，就是说你证到了圆成实性不是什么，所以它不是最圆满的。你证到圆成实性不是什么，你说啊，这个五蕴皆空，有一天你在这打坐一下，五蕴真的空了，这个世界没有了，面前自然现前的是什么呀？所有众生心，是不是啊？咱们就说那个大圆球，哎，一看好，见到真实了，这才是初地，刚证真实，那看着众生心还很新鲜了，是不是啊？很不熟练，是吧？从来没见过， 原来天天见人见山，哎，这一下不见人不见山了，成了什么？成了心了。你是不是得有一个熟悉观察的过程啊？这叫出果。这个时候能不能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呢？可以，因为你是全部是见到真实了，虚妄一点没有了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见到我全部见的都是真实了，哎，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圆满成就，哎，就是我见到真实了，我见到了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。但是究竟真实本身是什么样子，你才看到一条街。就昨天打那个比方，比如说北京是涅槃城，说我进了北京了，你就是证了涅槃了，是吧？我到了这个涅槃境界了，哎，我看到的是真实，这是进了涅槃城了。但是初地菩萨，咱们这么比方，就是他转悠了转悠呢，其实只转悠了北京的一个区，北京有十个区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也是到北京了，你见的也是真实，但是呢，你才证到他十分之一。那怎么办呢？再接着走，是吧？哎，一个区一个区，等着十个区都走过了，这就是圆满。这个我知道真实的边界了，我知道实际了，是吧？边际都走到了，哎，这叫真正的圆满。所以啊，无为法说圆成实性是什么？是五蕴皆空，是如梦观。这个是一个什么呀？叫遮权的圆成实性定义，狭义的，它不是最圆满的。哎，它是告诉你圆成实性不是什么，没告诉你圆成实性是什么。告诉你圆成实性本身是什么的，是那个见到三界唯有心这个一他起。注意啊，我们在证到初地的时候，我们把五蕴空了哈，照见五蕴空了，五蕴没有了。这个时候还有没有那个告诉你圆成实性不是什么的那句话还有没有？它也包含在遍计所执性里头。注意啊，为什么说圆成实性怎么包含在遍计所执？这是从形式上说，就是形式上都是语言。前边那个有菩萨不是说了吗？真如圆成实性也是本师遍计所及施设的语句。你要是没有分别，没有语句了，是不是圆成实性也没有了？是不是？它就是一句话嘛，就是一个理嘛，理你得用语言表达。所以形式上它是包含在遍计所执性里头的，但是在遍计所执性里头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遍计所执性的这句话给它起了个名叫圆成实性，这就是真理。哎，指的是它的内容，大家能分清楚吗？形式就好像说，我都是用这个玉，哎，做东西，哎，这个，但是我用这个玉做的这个东西呢，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坦克。说这就是叫叫了一个叫火车，是吧？这就是叫金属做的火车。你就得有没有那个金属呢？钢中锅，是吧？比如说有一个这个铜瓢啊，用玉做了一个铜瓢，这个你就得叫它叫什么呀？名字就叫铜瓢。哎，就是内容是铜瓢，形式上是用玉做的。所以圆成实性，记住啊，形式上它是属于遍计所执性，因为它是用语言假立的，但是内容上名字上它就叫强行规定，就叫真理，这就是假立。这个地方跟那个我们凡夫差一个字，我们叫遍计所执，因为我们一看就说这有山这有人就执着。佛是遍计所及。什么叫遍计所及呢？就是用遍计的这些语言放在一块儿，假施设一个词儿，遍计所及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为了让我们看见听见他说的话，遍计所及。就好像现在说写文章是什么呀？是码字儿。哎，佛是用你的那个凡夫的语言码字儿，码了一个解释秘经。所以你不能说佛是遍计所执，哎，他不知道，他看着你心里头入你的梦，他知道什么呀？他还会说有人有法啊。哎，他是遍计所及，他用你的词儿，凡夫听懂的词儿给你放在一块儿，哎，集起一个假施设的句子来。 所以在证空性之后，不但是遍地所值永无有性，连那个原成实性的遮权定义，那个真理，那句话也怎么样，永也要放弃，也要空掉。这就是梦中不但把非法要空掉，最后你空非法的这个佛法也要舍弃，你才能从梦中醒来。究竟意义了，证了初地之后，实际上三自性有几性啊？只有一性。你看到三界唯有心了，这就看到圆满全部真实都在你眼前。哎，不但没有遍地值，也没有圆成实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它都是那个遍地所及嘛，都是语言说出来的，离言了，实际上只有一性。所以佛经那个什么华严经啊，什么这个觉林菩萨记啊，哎，三界唯有心，万法为实，是吧？一切唯心造，就是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三自性真实存在的只有一性。但是在凡夫有两性的时候，凡夫说不是三界唯有心，哎，我还有我，还有他，还有山。在凡夫有遍计值的时候，佛这个时候为了打掉你的遍计值，必须在你的遍计值里头用语言假安立一个圆成实。这个圆成实的作用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船，就是一个筏子，就是一个斧子，就是一个锤子，是砸你那个障碍的，是吧？就好像遍计值是一堵墙，让我们看不到少林寺，是吧？哎，佛就是给你一个锤子，让你把这个墙砸倒，你自然就见，因为这个少林寺就在眼前，是不是？哎，真实三界唯有心，心就在我们面前。我们被什么挡住了？被色声香味触法挡住了。哎，你看见颜色，你就看不见众生心。你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一打掉，众生心自然现前。三自性啊，实际上这倒回来讲，实际上只有一性，三界唯有心。哎，但是众生呢不承认，说我还有那个我你什么他，还有这个世界六道轮回，有遍计所值性，这是个错误的看法。然后佛为了纠正你的错误，他必须用语言假安立一个，告诉你怎么能把这个错误纠正的真理。哎，就是圆成实性，就是所有的大乘佛经。三自性最后一句总结啊，三自性一开始你还在梦里的人，你得说有三性。哎，有遍计所值，有这个依他起，然后呢有还得有一个修行方法，就是佛告诉你说你老念五蕴皆空一切如梦，就把那个遍计值消灭掉了。哎，就证到依他起了，证到三界唯有心了。实际上了义说，你不要太执着那个佛语言给你安利的那个真理，那个真理是让你空遍计值用的。你把遍计所值里头叫做遍计所值的那部分，用这个叫做真理的这个圆成实性，把它们都空掉之后，最后这个圆成实性就没有用了，是吧？这个船你就要下船，就要把船也舍弃，你登涅槃彼岸，就到了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。好，三自性理论上总结完了，然后呢还是不好，佛给举了两个例子，我们把这两个例子举一下。我昨天琢磨了一下，这个咱们这么总结啊。第一个是说这个炫异人，炫异人这个词儿古词儿我们不好理解，我们干脆就用这个现代的，这就叫非闻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叫非闻证。就这个例子啊，我先说世间，先说世间的比喻啊，世间的这个比喻。有一个人去找大夫，他说，大夫说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病啊？他说老有蚊子在我眼前飞，哎，影响我工作，影响我看不清东西，这个问题很严重，这是他的病。有没有蚊子？没有。蚊子在不在飞？没有。实际上他眼前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认为就是有蚊子在他眼前飞，这个蚊子和跟蚊子的飞就叫什么呀？遍计所值性，就是看他看着有病的人看着有，实际上正常人看根本没有。这个就比喻我们是病人，我们看着这不是山河大地都有吗？哎，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看着你就是做梦，哪有山河大地啊？就比喻这个， 遍地所知性是蚊子在飞，这是过患，就是造成你这个有病了，造成你生活不方便。哎，你的病实际上没病，是你有问题了，不是没病啊，实际上没蚊子，是你有病了，你造成一个错觉，认为有蚊子。好，蚊子是遍地所知性啊。然后这个大夫就跟他说呀，说实际上啊没有蚊子，你可能有可能这病人呢，他真的认为是这个蚊子的话，他可能要自己想一些办法，那就是比如说拿个扇子老这个赶是吧，或者是什么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，就认为我要想生活的幸福，我必须要改造物质世界，哎，我必须这个什么天天就赶这个蚊子，哎，他不治自个儿的病，实际上你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吗？满足不了。哎，费了很大劲儿，像盖茨啊、马云啊，他也就活几十年吧，是吧？他等着那个一幻梦，那阿里哪儿去了，是吧？那个是公司哪儿去了？啊，瞎折腾，唯一留下的是什么呀？他在这个折腾的过程当中，熏习的那个直招世间是实有的这些记忆，把他更紧的绑在梦里头，让他醒不了。这个大夫就跟他说呀，说呀，外边没蚊子飞，现在是你有病。他说我哪有病啊？说就是你这个玻璃体上啊，你那个被那个划了一个痕，哎，这个受伤了。然后呢，你看着眼前就好像哎一个蚊子飞一样。哦，他说原来这么回事啊，他不赶蚊子了，他开始干什么呀？休息是吧？我有病，我要治这个病。这个就这个比喻里头啊，当他知道没有蚊子是自己的心发生问题了，自己的认识能力发生问题了，造成的错觉，造成的误解，实际上是自己的眼睛有病了，所以误以为有蚊子。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就是比喻一他起，就是他就知道说，哦，我在这儿这个烦恼痛苦是这个这么多灾难，这么多不如意，闹了半天是什么呀？是我的心病了，外边没东西，我以为有东西，我错误的追求造成我心躁动不安，哎，着急上火，是我的心，我现在该治我的心病了，要修心。这不就是一他起吗？修心就是一他起。哎，怎么修？我有什么病？说我这受伤了，受伤了我疗伤是吧？哎，这是比喻里头的。我们就是我只做邪见，只是错，认为有外边有东西错了。好，我就说外边没东西，熏这个记忆熏得多了，哎，幻象错觉就消失了，病就好了。这是一他起。什么叫袁成实？就是那个大夫，就是袁成实，叫无净眼人，远离眼中过患。他没有蚊子飞，他因为什么？他一他起是正确的，是吧？这是这个大夫。净眼本性所行无乱境界，有什么看什么。佛菩萨是不是有什么看什么呀？有众生心看众生心，哎，梦里东西没有，佛就一看你做梦，梦里东西没有。正常人，这就是袁成实，这就是佛菩萨，是吧？我们现在不正常，就是没什么看着有什么，是吧？梦里的都没有，我们都认为都有。有什么呀？有能做梦的心，我们说哪有那回事啊，这就是真的。啊，拿这个外边还有心呢、啊，哎，三界唯心乱说一气，哎，我们这就是有病，哎，好，把这个概括一下啊。病人说有蚊子在眼前飞，这个蚊子是遍地所知，大夫告诉他说没有蚊子，这就是袁成实吧？没有蚊子，哎，蚊子一点都没有，这就是那个袁成实的这个。遮圈定义咒告诉你袁成实不是什么，哎，然后说那有什么呀？那我怎么看着有啊？哎，他就跟他说，因为你的有一个眼睛，哎，眼睛上边有斑点了，哎，然后呢，你那个结果呢，你一看就好像有蚊子在眼前飞。他一听，哦，明白了，原来是我有病了，我开始修心，这是一大起，哎。谁是辩机之啊？那也可以拿这个病人说，哎，有一天给他把这个眼睛弄好了，哎，完全正常了，没有伤痕，修好了， 哎，他一看，哎，有人没蚊子，哎，如是见，这就是袁成师。好，啊，对，这里头要说明一个，就是说这个叫遍地之一他起难分清，就在这儿。注意啊，你看我们过一下这个啊，如这个非蚊症眼中有蚊子在飞，遍地所知相当之一耳，是吧？注意，如非蚊症的那个病象。这个非蚊症的人那个玻璃体有那个划痕，这就叫那个病象。如悬疑人悬疑重象，这个划痕是存在的，这个象是存在的。实际上这个象呢，就是可能在咱们不知道啊，可能就是一个黑影，哎，可能眼前就是个黑影，哎，他看他感觉他一晃晃像蚊子，可能就是黑影。这个黑影是真实存在的，是吧？注意啊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心那个邪见真实存在心里头。心里头有邪见记忆，就是划痕。这个重象就是心里的那个记忆，那个胶片，或有的像乱头发，有的像蜜蜂，有的像蝇子，有的像植物啊，乱藤，有的就是颜色，是吧？有的就是黑影、黄影，哎，差别等相现前。注意，前边人家说的是这个病的象，哎，你有什么病？你的病玻璃体上有这个斑点儿。哎，有乱发，不是乱发了，有这个划痕，这个最准确，是吧？你甭管什么，就是划痕。划痕那个像，哎，虽然划痕不一样，有的是一竖道，有的是一个点儿，有的是一团，什么？哎，他为了描写那个划痕的样子，他说他像乱发，像影子，像用的词儿跟那个病人执着的那个词儿是一样的。你要是不像他划痕，不像这个。他就执着不了那个蚊子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用的词儿是一样的，所以有人就说：“你看看这个，这就是一塌起嘛！啊，蚊子就是一塌起，这就是读不懂三性，哪儿不懂？就是遍地直根一塌起分不清。哎，就是我们在梦中看到的那个东西，跟那个胶片底片上的那个影像分不清。你说你怎么起名？”你比如说六道轮回梦里头佛说没有，你那个心里头胶片都有，是吧？没胶片你放不出来。佛说你心里头这个有邪见，你留的这个说有人有法有邪见，你说佛另换一套名词吧，说有人你再执着有人，佛说咱不叫人啊，咱们换个词儿，是吧？那等于学一套外语，是吧？所以你还听不懂，你所以这个。就是还不如就是这个佛就告诉你说，一个是电影，一个是胶片，哎，名字都一样，但是你记住有胶片没电影，清楚了。这个有点像咱们汉语，汉语啊，世界上你去看那些文章数不清的优点，你比如说这就是个优点，什么优点啊？时态外语，哎呀，每个词都得变，笨到什么地步了？你看中国人仨字儿是吧，吃了，哎，一个字儿，哎，这个走了，完了，就一个字儿，完成时，是吧？正吃呢，是吧？哎，呵呵，吃过了，哎，过去时，仨字儿，把整个一个语法时代都没有了。所以啊，不要另造一套语言啊，弄个时态，每个词儿都得变，哎，那样就费事儿。佛。这是有人说佛是汉人很有道理，哎，几句话啊，几句话，佛不是印度人，这绝对对的，佛是尼泊尔人，尼泊尔古代跟中国那个时候没有国界的，古代谁画国界啊？是不是啊？就是那个就是中国人，就是西藏人。现在你看他们那个，你国界是在地图上画的。在这个国界那谁跟谁啊，是不是啊？亲戚朋友什么，他是挨着中国的，哎，而且什么叫阿弥陀佛身金色，佛都是黄色金色金黄色皮肤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很有可能的，他是中国人，很有可能的。所以你看那个佛说法的这很多，这个非常这个，所以咱们这个汉语啊非常的优秀，等着你们可以看一看啊。嗯，哎，现在说到哪儿了？说到哪儿了？ 啊，仲夏，就是说遍地之一塔寝囊身轻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名字一样。你说你这胶片，你不叫十二缘起，你不叫六道轮回，你不叫人，不叫山，你叫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那有一个和尚说，其实他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可以用来比喻我们这个三自性。他说我刚修行的时候啊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这就是凡夫，是吧？他说我得了一个入处，哎，见山不是山，见山不是水，我们就把它比喻，这是我们用正确道理解释他的话。他怎么想的咱们不管啊，这个话可以用正确的道理来这个借用。什么叫什么时候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？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哪有山哪有水啊？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，是什么呀？是空，证到空性了。说我证了空性之后再看呢，哎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这就是什么呀？佛菩萨从梦中醒来，佛菩萨看众生心，你没别的看啊。咱们说都是心，你佛菩萨心看什么呀？就看众生心呗。一看里头什么呀？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，没别的。你影像留下记忆就还是这些，但是呢，他看的是山水的影像，山水留下的影像，哎，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帮助我们来理解。分清遍及之跟一塔起难，就难在这儿，名词一样，但是呢，一个是底片，一个是电影。好，另外一个例子，这个呀，我也想了一下，昨天说的不好，水晶球误导，人家这没说水晶球。我想了一个这样啊，这么着，一个展览会啊，有一个展示啊，叫泼之家宝展示，就是透明的水晶。没有形状啊，它原来拿来什么状，形状就是什么形状。然后呢，有很多这个展台，哎，上边放的都是透明的水晶。这个展台这个铺的这个桌布呢，颜色不一样，哎，这个呢是蓝色的，哎，你蓝色的透明它就带蓝色了哈，染蓝色了。哎，有的是绿色的，然后呢进去俩人，一个傻小子进去之后呢。哎，这一个蓝宝贝，哎，他甭管他起名吧，是吧？这一个绿宝，这一个琥珀，这儿一块黄金，哎，因为你弄这个球了呀，就有点我可能昨天就受这个误导，哎，这个就是一块矿石，是吧？水晶矿石，哎，他一看这一真金，一块金子，哎，这一块琥珀，这傻小子很高兴。跟他那个同伴呢，就告诉他说呀，你弄错了，这儿没金子，没琥珀，哎，没绿宝，没蓝宝。傻小子说，那有什么呀？说这啊，就是一块透明的水晶。透明水晶怎么是那颗金子一样啊？啊，怎么跟金子一样色啊？说你看这儿一个桌布，它是金黄色的，是吧？哎，你水晶在这儿，它就染上金黄色了，你看着就以为是金黄色。傻小子说这个屋里展的是黄金琥珀，这个黄金琥珀叫什么？遍及所知性，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，哎。然后这个人告诉他说，真实情况是什么呢？唯有一个水晶，透明水晶，还有这个水晶上这个受周围环境影响啊，哎，染上颜色了，那个染色，唯有水晶和染色，这是什么呀？一塔起，而且佛还真把这两个分清楚了，是吧？说那个泼之家宝，它就是一塔起，那就是指的那个水晶本身。然后佛又说，那个染色呢，也是一塔起，那就是外来的杂染的，哎，染污的那个，叫人看不清的真相，把真相掩盖起来的那个脏东西，叫杂染。注意，杂染都是脏东西，杂的东西，就是不是我这儿的东西，哎，你进来了，这就叫杂染，杂了你了。杂是相对于我这是本净的，我这个水晶是本净的，哎，你是杂，所以杂染里头没有清净，哎，注意，这是这傻小子一听，哦，原来只有一个透明水晶，然后呢被这个照射 被光线给弄得好像看着好像有颜色了，原来是这两样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两样是什么呀？跟本净的水晶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心体，能装能染这个能装种子的那个东西。然后这个颜色呢，是我们熏习进去的记忆种子。哎，一开始没学佛的时候熏的都是那个，你要是我们要学了佛，我们就不熏了，是吧？我们就不熏了，我就知道我就是本净就完了。哎，所以熏都是杂染的那个，不是水晶本身的颜色，这就是杂染进去了邪见，结果使我们看不到真相，误以为那是一块金子，误以为是琥珀。哎，依他其有两部分，一个本净，注意染上颜色之后，是不是这个阿赖耶识本体被变成蓝色了？它本净，你永远污染不了它，只是你人看着啊，这变成蓝色了，其实它不是蓝色，它本身还是净的。哎，就好像那个摄大乘论那个比喻，我们中国人很不熟悉。他说水乳，他说你把那个奶倒到水里头啊，他们是我们中国人的比喻，这个是相反的意思。中国人水乳交融，意思就是分不清了，哎，融为一体了。印度话里头这个水乳是比喻什么呀？你把奶倒到水里头啊，水还是水，乳还是乳，水没变成乳，乳也没变成水，两个都是分清的。说怎么证明啊？他说鹅王就是那个有经验的鹅，他就喝这个水哈，吧嗒吧嗒，水就排出去了，乳就咽下去了。据说是他嘴里有一种酸，说这个乳一进去呢，凝化成固体了，哎，然后那水呢，他吐出去，哎，把那个吃进去了，就证明这很符合现在化学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水乳放一块，水还是它没被污染。哎，就好像衣服，说我弄了一块泥，衣服本身没被污染，所以你这个泥啊是杂染外客尘烦扰，能洗净。如果衣服被染了，你就洗不净了。哎，好，依他起两部分，你看这个比喻非常好。所以我们学了密严经啊，就能解释得了义了哈。跟沙小子说了，沙小哦，原来只有这个水晶跟外来的染色。依他起两部分，只有心体跟熏进的种子。注意啊，然后沙小子就问了，那你看是什么样啊？是不是啊？我看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哎，就是这样。我想啊，其实不用你看，就傻小子就知道，是吧？哎，说这就是一他起，说注意啊。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：“说你啊，记住一个咒，你到哪儿看东西的时候啊，都赶紧念这个咒，你就不上当了。”哎，说什么咒呢？说你只要面前认为你有东西，这个不太好说了哈。干脆我你看佛也是。在这个举例子的时候没说言成实，到这个理的时候合语的时候才说言成实，所以我们干脆就说遍计支跟依他起分清楚了哈。然后呢就是这个人知道了啊，原来我犯错误了，这个我把这个水晶被染了颜色，哎，我当成了真金，当成了琥珀啊。对了，说你记住一个咒，就在这个世上可以说记住，只有水晶和看似被染的颜色，而没有这个之外的其他东西，没有心外一切法，那就是没有真金、琥珀、蓝宝、绿宝都没有。记住这个，这是于常常时、恒恒时，无有真实，无自性相。你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没自性，记住这个咒，你就是个明白人。哎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这个复习就完了。啊，没有，还接着那个，因为还没有那个，就是还没有那个叫修行方法了。我们看啊，修行方法，我们读一下啊。善男子，如果在依他起上，你如实了知遍计所知。注意啊，如实了知什么意思啊？如实有什么就知道有什么，没什么就知道没什么。 了之，注意刚才说了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完成时。了之就是你完全知道了，都知道完了。哎，就是不是刚进北京刚看到一条街就说我完成我见实际了，你见了真实了，没见迹，没见那个实际的边儿，哎，没到边儿，见的是实际。了之就是你得把这个全部都这个看清楚，这叫了之。哎，如实了之遍地所知相，既能如实知一切无相之法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没有的了。若你如实了知一切啊，这个不用读这个啊，我们就读最后这个。善男子，若能与一他起上如实了知无相之法，你知道什么是没有的，就这一句话就行了。你知道什么是没有的，既能断灭杂染相法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我知道啊，金子没有，琥珀没有，什么，你等着把这个展示的都说完了，你了知了是吧，你对这个的邪见你就断完了吗？对比到心就是什么呢？你说人是空，法是空，山是空，什么桌子是空，什么空空，少林寺是空，空空空，哎，空空空，一不小心够这个记忆够10%了是吧？你想找梦都没有了，他的那个支持梦的那个种子不够用了是吧？哎，我们打过比方，这个阿赖耶识大海啊，升起梦是那个表层的升起梦，哎，你表层的破坏掉一个因缘，表层连不住了，万缘俱备，只欠东风，这事就办不成了。所以不需要破坏多少，就10%的清净种子就这个梦就升不起来了，你就能断杂染相法。若能断灭杂染相法，即能证得清净相法。就是你要是把五蕴照见五蕴空了，把这个就是不放这个电影了。你自然就见三界为有心，是吧？这就是修行方法，就是什么呀？如实了知无相之法。所以你天天就念桌子是空，人是空，色是空，声是空，是吧？就练习这些，这个你甭管你是科学知识用什么语言，是吧？你只要是这个道理，哎，知道面前什么东西没有就行了，非常简单。你看那个舍利弗问观音，我想成佛怎么成佛呀？观音让他念什么呀？色是空，受是空，是吧？眼是空，耳是空，是不是就在念这个什么东西是没有啊？哎，最后让他远离颠倒梦想，是吧？哎，这你看佛这就是就这一句话反复说，为什么呀？就是我们说，哎，我没听懂，你再讲一遍，不用再讲，佛就老给你讲。那个六百卷大般若，你去读去吧，没有新鲜事，就是什么是没有，就告诉你什么没有。你看啊，如是得本，由诸菩萨如实了知遍地所知相，依他起相，原出实相，知道三性，如实了知无相法、杂染法、清净法。其实杂染法、清净法，你就知道那个道理就行了。修行的时候不用念那个，就念什么呀？什么没有就行，是吧？就念无相法。如是了知无相法故，断灭一切杂染相法，就这么一个方法。你都老念什么是没有的，行了，你那个胶片慢慢就升不起来了。断灭一切杂染相法故，证得一切清净相法，后边都是自然的，所以就念一个无相法就行了。其此名为于诸法善巧，诸法相善巧菩萨，你就懂三性了。如来其此施舍彼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。注意想一下，那个菩萨问说，什么叫于心一时秘密善巧菩萨呀？佛说，你把那个这些名词、这些话、这些道理都不见了，都空掉之后，一下实证到看到阿赖耶识了，这叫于这个秘密善巧。这儿也是这个意思，证得一切清净相法，你得断灭一切杂染相法，证得一切清净相法，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，你诸法相秘密善巧了。什么呀？初地上菩萨，是吧？你得断了杂染相法，不能生起梦了，你得证到清净相法，你得见到三界唯有心。哦，原来三界就只有心呐，啊，这个才叫三性学好了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：若不了知无相法，杂染相法不能断。你看还是那句话反过来说，是吧？前头说 你如实了知无相之法，你就能断杂染相法，你就能证清净相法。哎，这老重复也不好哈，佛就换句话吧，你要是不了知无相之法，你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没有的，你以为它是有的，杂染相法就不能断。不断杂染相法故，坏正微妙净相法。你不断杂染法，你就证不到清净法。梦不醒，你见不了真实。所以这个就是换个话，换老是那一句，什么句啊？如实了知无相之法。用大白话说，你知道什么是没有的，行了，你就一切就成功了。老念这个咒，什么是没有的呀？你就念心经就行了，是吧？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什么金刚经、大般若，你去读去吧。现在好多人读啊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结了个形式的缘，哎，以后你能见到这个经，但是呢，义理上是远离佛法的，哎，因为他读心经说。说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都读成有了，都是加强凡夫邪见，实际上是离佛的这个心呐、啊、越来越不相应，越来越远的。哎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你读了这个以后还能见这个经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佛菩萨有机会来这个纠正你的邪见。下边两句啊，不观诸行众过失，这都是因为前边咱们说了。佛反着说，是吧？前头说你怎么做是对的，现在说你怎么做是不对的。怎么做是不对的呀？不观诸行众过失，诸行就是一切有违法，是吧？哎，一切有违法。说你一切有违法，本来是梦幻泡影骗你的，你让你上当的。但是呢，你不观诸行众过失，那就是说什么呀？这不是坏事儿，哎，这是真的，这是好事儿。没有众过失就是有利益嘛。所以我们不学佛的人就是不观诸行众过失，是吧？哎，争名夺利，每天着急上火，认为这是值得的。放逸过失害众生，说哎，我积极的这个争名夺利怎么是放逸呢？我们讲，有人听经讲过没有？什么叫放逸？不干正事就是放逸，就把天天打麻将啊，这个不睡觉啊，这叫精进，是吧？叫邪精进，在这个修行上就叫什么呀？放逸，哎，大放逸，就是你不干正事就是放逸。所以你不观诸行众过失，你说诸这啊，这个什么都是好的啊，你们挣钱吧，发财吧，哎，就幸福了，这就是放逸。哎，所以你不说面前是空，就是放逸。哎，你认为面前是有，你使劲追求，你就是大放逸。哎，就是离这个正事儿越来越远。放逸过失害众生，懈怠。你看这个标点呢，大家注意标点，这个懈怠，懈怠还是前边这句话意思哈。你那个放逸跟懈怠是一样，懈怠就是说。懈怠比放逸好一点，懈怠就是我还在修，修一会儿，哎呀，太难受了，我去，休息休息吧，我去玩会儿吧，哎，懈怠。注意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佛说我们修行状态啊，住法动法中无有，你注意这个标点啊。所以这个诵的呀，你不能按这几个字去理解，你得读懂了前边的道理，你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哎，这是一句。住法是什么呀？是学佛法的人住在佛法的真理上。住在什么真理上啊？我们就说住在如梦观中，这就叫住法。动法就是变化的法，是吧？就是一切有为法，就是梦中法。哎，住法，我们住的这个法变不变啊？这真理不变，住在如梦观，永远做如梦观。哎，一切法是空，哎，我们就住在这个圆成实性上。住法是不动的，动法呢就是变化的，那一变化就不是空了，是吧？就是有了，那就是六道轮回，一切有为法，动法。这中间应该有个顿号，住法动法中无顿号有，这是宋子义的这个，就他宋子就这么编。实际上这个意思怎么读呢？住法无，哎呦，住法无，动法中有。就是你 听佛法的时候，住在法中的时候，这个中共用啊，住在佛法中的时候，你没有，你住不进去。哎，这个这佛在这说心经，你在那说啊，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。哎，你住在法中了吗？没住进去。住法中你没有，没住到法中就是。动法中有，这个无后边的有，动法中有。哎，你这一说吃好的了，赶紧跑过去了，是吧？哎，动法中有。失坏可怜悯。哎，失坏是失坏什么呀？失坏修行。失坏真理。失坏你的修行，是吧？修行失坏了，可怜悯。非常可怜。哎，你看佛是这样看众生的。好，这是最重要的一品过去了。下边这品呢，义理上，这个话怎么说啊？最重要的是三自性。但是呢，你学了三自性之后啊，跟我们的凡夫邪见处处不合，你就会产生很多问题。由于三自不理解三自性产生的问题，就是下边这一品回答问题。所以这个呀，解深密经不但是解阿赖耶识最深，三自性理论最深，后边由三自性引出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深。你不懂三自性，不懂这个唯识，你就回答不了。我们看菩萨给佛出什么问题啊？无自性相品，也就是说他比社论多出来的这一品，我们前边目录都对照过啊，多这一品，多出来这一品是干什么呀？是回答对三自性有误解的问题。所以解深密啊，这个也是这一品专门就为了一个题目。解深密你不能光告诉我三自性了，我没听懂。你既然只有三样，为什么我觉得你这提的问题很高级？都是说什么呀？你佛说过这个，你又说过那个，你矛盾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甚深秘密。所以读懂这一品呢，是把这个三自性学好的一个很重要的。哎，这一品非常长。哎，义理上呢也比较这个深，我们来这个，我尽量用这个少的话浅的话把这个核心的意思来讲出来。注意看啊，无自性相品第五，这个品名是什么意思呢？无自性，无自性，这就是佛告诉我们那个咒的核心。咒的核心我们说了，你知道什么是没有？什么是没有啊？梦中一切法都没有，梦中一切法都没有，这个人们呢不接受，这么真实怎么能没有呢？佛得想一个办法。佛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啊？这就是一开始人们就跟佛怎么吵啊？说这桌子就是有，我看见了，这是肯定人们这样说，这么真实啊，我都看得真真的，你怎么说没有呢？所以佛第一步啊，先得给他纠正一个什么错误啊？你没看见桌子，你只看见颜色。所以这是学这个深入佛法的第一步，过了这一步后边就一马平川了，就这一步。你要说他说我看见桌子了，你怎么能说没有呢？佛第一步就告诉说，你没看见桌子，你看见的只是颜色，颜色不是桌子。哎，而且颜色不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。哎，说这表达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佛就告诉你说，你只是在看，由于你有病，你就眼前出现颜色了，就好像那个飞蚊症眼前出现黑影了，这是真是有的哈，比喻这个。哎，你只有一个这个，由于你病，你眼睛看到了一个颜色，就这样说吧，看到了颜色。没病的人没颜色，佛菩萨没病，你看他们就没有色声香味触，是吧？他就直接心跟心直接体感，是吧？直接感应，根本用不着什么眼鼻子，是吧？说因为你有病啊，所以你呢看见颜色了。哎，你没看见任何东西本身。所以第一步佛要强调一个真理，一切法你认为有的一切法没有它本身，非常关键。只要他看清楚认清这个道理啊，闹了半天我睁着眼什么也没看见，我就自己意识翻译的颜色，就看的颜色，颜色不是世界本身，哎，不是客观存在，世界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一切法无自性， 这是般若经的核心。我们讲过这个道理啊，一切法要是没有本身，那一切法就是不存在，那剩下什么呀，都是你的主观感觉，是吧？哎，都是你在这做梦，这一下就入门了。所以这一品就讲这个道理，就是第一个道理，一切法无自性是什么样子。哎，下边啊，不要害怕，我给你简化，简化的非常好的一点啊，你看啊，尔时圣一生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，注意啊，说圣一生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你就哎生圣意，哎，就是这个菩萨呀，他能讲出最殊胜的这个真实的道理来。世尊，我曾独在静处，心生如是寻思。给佛出难题了啊，你看出什么难题啊，世尊以无量门曾说诸蕴所有自相生相，后边不管了啊，就这一句，说您呐曾经说了无数的东西都有自相，都有自性，都有本身。说佛什么时候说的？佛跟小圣说，是不是啊？佛说哎，五蕴是有的，但是那个五蕴身里头呢只有五蕴，没有没有我。哎，那个时候说五蕴都有自性，但是那个我没自性，没有人我，只讲了那一个没自性，别的都是有自性的。哎，后边就简化了啊，你有自性，五蕴是有为法呀，它就有生有灭，是吧？哎，永断变知，这是佛法。注意啊，这个我们介绍一下，永断，永断什么呀？永断这个邪见，是吧？变知，这都是这个代表佛法的啊。就这一句话，这个圣一生给佛出什么难题啊？他说：“您曾经说无数的法都有自性啊，啊，不是无数的法，是无量门，你无数次说五蕴有自性。”有生有灭，真实存在。哎，后边我们就过了啊。如说诸蕴，如说五蕴，十二处十二缘起四时一耳，你也说过十二处有自性，有生有灭。哎，十二缘起有自性，有生有灭。以无量门曾说诸地佛法，你也说有自性，苦地自性，极地自性，什么？说苦地是一个抽象概念，怎么有自性呢？有那个名言自性，就是什么叫苦，你佛得给一个定义吧。那个地说苦是什么，什么是苦，后边那个定义就是他的自性，但是这个自性叫名言自性。就好像桌子，这个谁是躲不了的，我们起个名桌子，有人没见过桌子，什么叫桌子呀？说上有平面，下有支柱，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。这个你看，我问你什么叫桌子，你得告诉我桌子本身是什么呀，它就定义，这一段话就叫桌子的名言自性。哎，我说的这段话，这就是桌子名言自性。然后我们人认为名言自性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桌子，那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，实际上只有一个颜色，你忘了的，知道了吧？佛给小乘说法的时候啊，说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都有自性。哎，我说的那个佛法也是真实存在的，都有自性，实际上都是假案例的。哎，说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小乘他你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他不接受，没那个善根。哎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你进这个门是需要有无量劫的大乘佛法、唯识佛法修习的善根记忆，你才进这个门。哎，那个跟这个离得远的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儿。哎，是因缘近一点的呢，知道有这回事儿。那帮人都是那个玩空见，哎，他们真把面前当梦了，傻乎乎的。哎，他进不了，他不进这个门。哎，他觉得不进这个门很，他很那个本事大。哎，所以这个小乘啊就是这样，你佛你不这样讲他根本不听你的，只给他讲一点佛法，什么呀？没有人我。哎，只讲了这么一点，就是万法都有，只是没有人我。好，下边我们就过去了啊。 你说过无量门说朱棣，哎，四帝也有自相，无量门说诸界十八界是吧，也有自相，种种界性非一界性永断变质，这都是能治所知卫生令生背心什么修行方法都有自性啊，真修真有这个修行，真有涅槃是吧，都是在梦中假安利的，实际上梦里有什么呀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看我们学大乘多好，所以以后啊别羡慕小乘了，费半天劲还出不了梦，没入真涅槃是吧。你看我们大乘根本就不看这一套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哎，这是梦这是梦，就天天做如梦观，一下就醒了，这药是多棒是吧，哎，了如是了之无相之法就行了，哎，不要这个，你看他们多费劲，哎呀，这个五根五力什么37道品，好家伙，一个一个修，嗯，你看这后边是不是37道品呢，如说四念住是吧，四正断神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啊，以无量门曾说八支圣道是吧，八圣道都是梦中假安里的所有自相，能治所治以及修习卫生令生生仪兼助不忘备修增长广大。一句话，您老人家曾经无数次的说诸法有自性，注意下边一句，世尊复说，就是你又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你说过都有自性，有生有灭，你又说一切法都没自性，哎，没生没灭，本来寂静。什么叫本来寂静？大乘就是说啊，说你本来面前就是空，哎，不是说他面前有，我们佛让我们怎么把这个有给他消灭了，有你就消灭不了是吧，哎，说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，只是你错觉你那个邪见是吧，你不知道真相，自性涅槃，他的自性，这一切法的自性啊，就是涅槃。涅槃我们说了，涅槃是这个意音，意思是寂静是吧，寂静的本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他在这个修行人里头代表什么呀，就是度一切苦，一切烦恼，一切什么变化的东西，一切反正这是让人费力的东西吧，全都没有，哎，就是一切法空。自性涅槃就是它本身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好，再重复一遍啊，您老人家无数次的告诉我们说五蕴什么这世间法都有自性，有生有灭，您又说一切法没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自性根本就什么都没有，未审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说，还挺客气，就是不说佛自相矛盾，他因为尊敬佛嘛，他知道佛不会自相矛盾，说为什么我不知道您依何密，就是你肯定还有这个，你得给我解释，你肯定还有潜台词没说出来，不知道您还有什么解释，你这么说呢啊，说一切法都没自性，无生无灭啊，你本来你说有吗，你现在怎么又说没有了，你这个转变这里头有什么话，你跟我们解释解释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解释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是不是啊，你凭什么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，我今请问如来思义，唯愿如来哀悯解释，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的所有密意，你给我们解释清楚，哎，话很客气，但是这个问题呢，让我们那个某些凡夫，大部分凡夫看起来啊，这太过瘾了，我怕得罪佛，不帮我发财是吧？我不敢问他，哎，有菩萨敢问，哎，你看你说过有自性，你又说没自性啊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凡夫就这么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有何话可讲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尔时世尊告圣仪，嗯，没问题啊。尔时世尊告圣一生菩萨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，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圣一生，如所寻思甚为如理啊，很有道理。是啊，这先表扬，哎，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如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，哎，圣生要是不问，这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了，是不是啊？ 汝为利欲安乐无量众生，包括我们哀悯世间基督天人阿苏罗，阿苏罗就是阿修罗，哎，等为令获得义利安乐，故法思问。哎，佛说你说你不知道佛有什么秘意，哎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哎，你是给别人问的。汝应谛听，吾当为汝解释所说，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，所有秘意。好，下边看佛怎么解释了啊。圣一生，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，一切诸法皆无自性。就是说，我说这个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啊，是需要解释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就说佛说了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，不用解释，这就叫了义。就是我说到这儿，说到最究竟真理了，说到家了，哎，没有解释了，这叫了义，说完了。现在佛说我是密意说言，就是我还有话在后边没说，这就叫不了义，就是我还没说完。我说完这句话，如果你就说这个是了义的，你就没听懂我的话。哎，我后边还有潜台词，还要解释。有密意就是还有要解释的话，你得把这个听完了，你才能正确理解我的话。凡是需要解释的话，都叫不了义。我话没说完，哎，我还后边还有话，这叫不了义。什么叫了义？就是我这一句就永远不变，说死了。比如说唯识无净，到哪儿都不变，是吧？是这样，你说到哪儿也是唯有心，说到哪儿心外一切法都是空，哎。但是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不了义，为什么呀？如果一切法皆无自性的话，世界上就没有法存在，就是完空见。这个很明白吧？一切法都无自性，那就是没有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没有，那不就是没有法吗？哎，所以如果你说这句话是了义，你就误解佛的意思了。哎，不是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我这后边有没说出来的话。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？佛说我没说出来的话是三种无自性性。哎，我是依据这个潜台词我说的一切法皆无自性。哎，我后边还有解释，这个解释就是三种无自性性。哪三种无自性性呢？所谓相无自性性、生无自性性、圣意无自性性。这是把这个名字先列一下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无自性性啊，这两个性的关系。无自性现在我们理解了，无自性就是说这个法没有本身，没有自己。哎，无自性性是什么呢？是说一切法无自性这个道理，它有自性，它的自性。哎，就是一切法无自性，这是一个真理吧？我们再加上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真相，是不是真相啊？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身，这既是真理又是真相。我们扩大啊，不用狭义的定义，用广义的定义，真相是什么呀？是三界唯有心，梦中的没自性，心有自性。哎，三界唯有心，所以无自性性这个真相是有自性的。这个真相的自性有两个自性，一个是遮权的自性，一个是表权的自性。无自性这是真理，它的遮权的自性就是那句话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这个话是无为法永远不变的真理，它是有的。所以这个话很别扭，是吧？这个真理是永存的，永在的，不管你说不说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它永远在，有自性，有名言自性，这是个遮权的。它还有遮表权自性，什么呀？心。哎，它心，这就是真相本身是唯有心。你看心有没有自性啊？它得有自体啊，是不是？心得有心体。哎，染污种子心情及记忆，你胶片也得有放的地方啊，这胶片也有自性，都得有自体。没自体就没这个东西了，那就只是假象了，你就不能生梦了，是不是？无自性性，这个性是指的无自性，你就把它读成真相，真相是有自性的，所以无自性性就是真相的自性。哎，好，说这个相 也有真相的自性，生也有真相的自性，圣意也有真相的自性。我们下看他具体的解释啊。沙旃子，云何诸法相无自性性？哎，这个相啊，无自性就读成真相啊。这个一切法的这个样子，这是指的梦中法啊，因为我们修行嘛，看这个梦，怎么看待梦中一切法，一切梦中法的样子，它的真相的自性是什么，它的真相本身是什么。注意啊，就是下边这句话，诸位，就是说这个真相本身说的就是诸法遍计所执相。我们梦中一切法的真相的本身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一切遍计所执相，一切遍计所执相。有的说这遍计所执相是没有的呀，这怎么这个成了真相了呢？遍计所执相这个词儿，我们再来抠一下，什么叫一切法的遍计所执相？就是一切法都是你意识所执着的东西。这个名字本身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不存在，意识所执着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存在啊？都在你脑子里，知道了吧？遍你我们那个凡夫说面前是遍计所执相嘛，他就他一说就等于承认这都是我意识分别出来的东西了，就等于承认空了，所以它不叫遍计所执相，哎，它叫什么呀？它叫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，是吧？佛给他起了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就告诉你说，这都是你意识所执着的东西，这个名字就把你空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面前一切法的真相本身，就是一切法都是你意识执着的东西，都在你脑子里，都根本不存在。这个是反复讲的道理，下边可能要理解困难一点啊。啊不，这还是解释了还啊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此有假名安立为相，你意识所执着的东西，那还不是在脑子里啊？所以呢，因为什么它是那个就是叫无自性性呢？是真相本身呢？因为遍计所执相都是此，就是说我们执着脑子里执着的东西，都是有假名安立为相，都是你人用语言说。这有白色，那有声音，这有桌子，那有房子，是吧？都是用名字安立的。注意，非由自相安立为相，并不是由那个东西本身你叫做什么东西的。就比如说桌子，桌子他说，佛说呀，这都是你起了个桌子的名，你把它叫做桌子。哎，不是由于自相，不是那个由于那个，因为有桌子本身，你把它叫做桌子，这好懂吧？哎，说这句话要懂，还是那个入门的那一下，就是说，你要说我看见桌子了，这就是桌子，我给这个桌子起的名字，这就叫依自相安立为叫桌子。哎，佛说你不是，你没看见桌子，你不是因为看见桌子本身了，你把它叫做桌子，而是你用假名安立为相。哎，假名安立为相过程就是两个，叫相名相应以为缘故，遍计所知，应可了知。什么叫相名相应啊？佛说你就是一睁眼看见这，你看这个桌子是黄色，是吧？哎，黄布嘛，哎，你看见黄色了，哎，相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你根据这个颜色的形状，是吧？如果这个布搞成一个，比如说像一个水晶球，盖水晶球的形状，那你可能就说这是个水晶球，是吧？哎，你根据这个形状，根据你原来记忆的遍计所执，那个记忆的经验，邪见的经验，你觉得这可能是个桌子。哎哎，你是有假名安立，相也是假名，名字也是假名，哎，一切语言嘛都是意识语言，你是用假名安立为相。哎，你看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，这样安立你叫桌子，非由自相安立，你并不是看到那个桌子本身了，你把它叫做桌子。这个我说过，那个我在韩老那听讲座呀，有一次礼物，哎，一下就让我入门了，就是这个。那个那天呢是在下午，阳光明媚， 在这个民大幼儿园的院子里头，那个我们坐着那个幼儿园大班的小板凳，那个韩老坐一个大椅子大桌子，我们都坐上小桌子小板凳，正在那一暖洋洋的听着挺舒服。突然韩老说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突然就听很清楚，韩老说人们给一个东西起名啊，起了名之后他以为这个名字指的就是那个东西，我们都这么以为哈，这不是两个东西吗？韩老说不对。我当时就一愣，我说怎么不对啊？这里头出了第三者了，一下我就愣了，我说起了一个名，这个名就是指的那个东西，怎么还有第三者呢？我就特别注意听，韩老就一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说你这个名字指的不是那个字像，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，你说这个名的时候，你脑子里头实际上想的不是那个东西本身，而是你对那个东西的一些记忆，一些印象。什么呀？色声香味触法。你想就拿桌子做例子，说我们说桌子，这桌子就是指的那个桌子。韩老说不对，你没指那个桌子，你是出了第三者了。中间出个什么第三者呀？你说名字的时候，你指的是不是那个桌子本身？因为你根本没见过。你想一下，你说桌子的时候，你指的是什么？你肯定是想的一个，这个个人想的不一样啊，经验不一样。你也许是你们家的桌子，说反正你比较熟悉的，你想的就是也许圆的，也许方的，就是也许模模糊糊，就是桌子，哎，就是一个颜色，是吧？就是个颜色。你如果要是说乐器，什么弹琴呐、钟啊，你想的时候可能。钟，你可能首先想到就是个声音，是吧？哎，当然也配合颜色，无非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都是你的主观感觉，根本不是那个桌子本身，因为桌子本身我们谁也没见过，你无法描述，你描述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，都是色声香味触。名字指的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脑子里的概念，脑子里的东西，这是第三者。哎，等于说你以为跟他结婚了，其实你跟那个小三结婚了。哎，那个老婆从来没见过，老婆无自信，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出第三者了，我一下我就知道哦，依他性跟遍及所知性怎么分了？原来老是一个，就是名字就指的依他起，是吧？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，就分不清依他起跟遍及值。这一下韩老说不对，名字跟那个东西之间出了第三者了。他后边就一讲这个道理，哎呀，我说我终于知道这个三性是怎么回事了，我终于分清楚遍及值跟依他起了。原来这个名字指的呀不是东西，名不是字像，名字指的是我们还是脑子里的东西。哎，颜色，你不睁眼有颜色吗？你一时睡觉了，你有声音吗？都是我们的主观言说。社论叫什么呀？叫意言，意识的言说。意识有几种言说呀？见闻觉知，这里都提到了啊。如其所见如，你没别的本事。哎，见什么呀？颜色。闻什么呀？声音。觉什么呀？闻的味道，尝的味道，身体的感觉。五种知觉都是你的主观感觉。然后知。是意识开始分析这五种感觉，然后推断这五种感觉背后一定存在一个什么自性，它引起我这样的颜色，引起我这样的。实际上真相是什么呀？是你心里留了很多色声香味触的记忆，它就直接升起色声香味触，从来没升起过东西。我们不知道这假象，我们这就是那个叫什么呀？叫邪说的误导。谁呀？反正所有的人都这么说，你妈也骗你，你爸也骗你，哎，就告诉你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这儿有一个桌子，没这个桌子你看不见颜色，这都是胡说八道。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什么都能看见，什么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。心里头有记忆就能做梦，不需要有这个什么客观世界，人们瞎猜的。这个邪见骗了吗？我们无始劫来，结果呢让我们享受了无数的痛苦、烦恼、灾难，是吧？ 哎，这就是邪见的结果。看，再读这句话，什么叫遍计所知相？此有假名安类为相，清楚了吧？什么假名？相名，哎，都是意识的原说，色声香味触，见闻觉知，你就是难，就是这些主观感觉，说面前有个桌子，非由自相安类为相，你看，你永远一点那个自相，桌子本身是什么，一点都看不到，哎，是不是就是说？你没看见东任何东西，你只是看到你的主观感觉，是不是入门啊？就这一句话全打通，哎，非由自相安立为相，哎，有人说桌子我把它劈开，是吧？你劈开还是看见的什么呀？颜色，你还看不见那个木板的自相，你给它磨碎了，磨成木渣子，你还是看见颜色。我给它弄成对撞啊，弄成，注意找基本粒子，找基本粒子看见的什么呀？还是颜色，是不是？他用那个照片录像去录那个对撞，一看这个粒子被撞成两条光线，是吧？两个一色，哎，又发现新粒子了。谁看见过粒子本身啊？根本不可能的。此有假名安类为相，基本粒子也是，永远是这样。你永远不能由自相安立为相，道理上说根本不存在，再一个就是存在你也看不见，人的这个眼睛就这么笨，哎，开天眼也没用，开天眼看的还是什么呀？颜色，只不过颜色看的多一点，是吧？哎，一句话，这就是你看一句话，把三字经也懂了，把一他即遍计知也分清楚了，这是关键。事故说明相无自性性，所以你看到的一切相，一切法的相，都没有本身，都没自性，这就叫真理，这就叫真相。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？这是为诸法依他起相。哎，说我说一切法无自性啊，你不能那个，我还有话要解释。哎，你不能就说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佛说你这就误解了。哎，解释什么呢？第一个解释说，你看到的一切法真的没自性，这个呀是符合那句话的。你如果说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性，跟佛这个解释怎么样？完全符合，你就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佛的密意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是说的梦中法，是对梦中凡夫说的，你们见到的一切法都无自性，不包括佛菩萨见到的心，不包括佛菩萨成立的真理。哎，佛菩萨说的真理永远在，有自性，坚决不变，这对我们方便说啊。佛菩萨证到的三界唯有心，有自性，有生灭，哎，这是没有说出来的话。你看佛在这个知识那个谁圣一生故意这个就是把我们凡夫的误解啊，他故意那个帮我们说出来。佛什么时候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啊？都是在般若经说，就是刚回小向大发菩提心的人说，那个我想成佛，佛你告诉我怎么成佛呀？佛说你就念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就做如梦观，这一切法都没有自性，这一切法都是空。这是给那个刚发菩提心的人开始二十说的般若经，佛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一切法有错没错？一点都没错，哎，一点都没错，因为他就是对凡夫说的，说的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有为法，这个时候根本没对他们讲过说那个梦外还有个心，是不是？那是到三十才说的，根本不可能包含那个的，哎，所以佛说的话没错。这个圣一生啊，他是知道我们凡夫糊涂，他故意混淆视听，他就把那个故意意思，他搞出一个误解来。但是这个误解呢，真的是我们好多人都有这个误解，所以呢，这是实际上佛说的是没问题的。现在呢，第一个相无自性性就是佛说了，这就没问题，哎， 就是一切法都没自性。哎，这句话就是，你要是指的梦中法，指的遍计所知性的话，那就是准准确确，永远不变，一点儿就是了义。遍计所知性，一切法空，这个就是了义，就是遍计所知性这一块我说完了。哎，但是你要是误解说真实法也没自性，一切法都是空的话，我就得解释了。后边这个依他有依他起性，有缘生实性，都是佛没说出来的秘义，都是进行的解释。好，我们休息。